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了恩典的第三个大点。第三个大点呢，我们要看的是恩典的特性或者特质。我们知道呢，从神来的恩典呢，与从世间上人来的这个恩典的恩惠呢是不同的。人的恩典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对你的好处或者对你的帮助，基本上呢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的。而神来的恩典呢是不同的，有几点特别的不同。第一个呢，这个神的恩典呢，它是有计划有预备的，而不是临时起意的，他在万古之先呢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从上而下，是神主动的赐给我们的啊，这是第一点。还有呢，从神来的恩典，它有个特点的特质呢，它是因着神向人启示，打开人心中的眼睛，光照了我们，这个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得到，才能够了解的啊，所以这是不同。第三个呢，从神来的恩典呢，与从世上的恩典的不同，是呢，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是需要这个恩典，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这是因着人的需要，所以神主动的赐下了啊这个恩典。好，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就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恩典呢，是因为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因着神的爱，因为神是预备的，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恩典，然后我们人呢凭着信心去接受，所以我们呢可以得着。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个恩典呢？是因为第二个，因为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个恩典呢，把我们从罪中呢拯救出来，释放出来，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好，那我们第一点呢，我们看这个恩典呢，是因为人的需要，因为呢人的罪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恩典。我们知道罪是人犯的，是我们始祖亚当犯的罪，然后呢就临到我们身上。可是呢，恩典呢却是从神主动而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救恩呢是出于耶和华，或者属于耶和华的。那这个恩典呢，因为我们人有罪，所以呢神就为我们呢预备了那个救法，赦罪的救法。所以呢，这恩典呢可以使我们得救，而且呢是我们得救的途径与方法。那这个得救的途径与方法呢，这个恩典呢包括了三方面，包括了赦罪，包括了胜罪胜过罪，第三个呢包括了除罪是包括了这三方面。那所谓的赦罪的恩典，就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人不能靠自己除罪，所以呢神就赐下了恩典，这就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把我们的这个罪呢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这就是赦罪的恩典。那第二个呢，我们得到的呢是胜罪，就是胜过罪，胜罪的恩典。所谓胜罪的恩典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还继续的依靠神的恩典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可是圣灵在里面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呢，我们能够胜过罪的诱惑、引诱与挑战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所以这个叫胜罪的恩典。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是除罪的恩典，除就是除去除去的罪，除去罪的恩典。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呢，我们还是活在肉身之中，我们还有罪性在我们这个肉体里面，一直要等到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灵的生命。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把这个罪除去。所以呢， 因着人有罪，所以呢，神就赐下了这个恩典。三方面，过去呢，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就是叫赦罪的恩典。现在呢，给我们一个胜罪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这个恩典呢，我们可以胜过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他也，我们将来也得到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除罪的恩典。这个除罪的恩典呢，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一切都变成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灵的新身体，一个能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身体，这是将来的啊。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叫除罪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因着人的需要，所以神赐下恩典。圣经也告诉我们，有罪的地方就有神的恩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第二个这个恩典的这个特质或者特点是什么？是因着神的爱与怜悯。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恩典呢是神主动的赐下来的，因着他的爱与怜悯，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丰盛的恩典。所以呢，就在基督的身上把这个神的恩典呢彰显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所以呢，是因着基督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呢，我们可以说呢，从三方面我们来看啊。那我们三方面来看，什么叫做爱的恩典？爱的恩典呢，是在基督里的爱的恩典。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神就是爱啊。什么叫做神就是爱呢？我们说呢，爱就是神的本质，或者说是他的属性。本质或者属性就表明了他内在的那个组成的分子，就是说神就是他爱的化身，或者说呢，他是被爱呢充满的在他里面。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因着神就是爱呢，所以呢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就爱世人。因为一个爱的本体，一个爱的本质，一个爱的内在的生命，它一定呢会有外在的动作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如果没有内在的本质呢，是不可能有外在的啊动作或者活动工作的。一定是呢先有内在的本质，有内在的生命，它才可能产生出外在的行动。而外在的行动呢，就是表明了它与里面有那个内在的本质与生命。好，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说呢，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他爱这个，我们讲这个恩典呢，是普世的恩典，是一个爱的恩典。他爱世人，所以呢，他有爱的动作，因着他的爱与怜悯，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因着神是爱，因着神爱世人呢，所以呢，他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呢，替我们代替我们，代表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那这个就是呢，爱的恩典呢，表现出呢神的爱。神的爱在哪里表现出来呢？神的爱就是在十字架上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爱，这个恩典呢，是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得到这个爱的恩典。而这个爱的恩典呢，是因着神主动的怜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呢，这个赎罪的祭物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只要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而且呢，让我们知道这个爱的恩典呢，是有多么的长阔高深。而且呢，这个爱的它的功用能力呢，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因着主耶稣神的怜悯，神的爱，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呢，就是爱的恩典。好， 那我们呢，前面两点呢，我们就是从一个施恩者，就是施给啊施恩者的角度呢来看这个恩典的特质。一个呢是赦罪的恩典啊，赦罪是从神来的。第二个呢是爱的恩典啊，也是从神来的。那下面两点呢，我们要从一个受恩者，就是接受这个恩典的角度呢来看这个恩典的特质啊。那好，那我们第三点呢，这个神的恩典呢，它的特点呢，从我们蒙恩的人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无法报答的恩典。为什么是一个无法报答的恩典呢？第一个，我们人是无法用有限的我们人的生命或者行为呢，来回报呢神的那种无限无止无尽的爱的。我们人做不到，而且人我们没有，我们一切的所有呢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是无法报答神的这个恩典呢，是我们无法回报的。第二个呢，当神施恩给我们的时候，神并不是抱着一个想要得到人的回报的啊这种态度心情的来赐恩给我们的。神并不是因为呢我们可爱而赐下他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可爱的。所以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赐下恩典。他也不是因为预期想要得到我们的回报而赐下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赐下来的，是一种礼物，是一个我们不配得的啊，不配得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不能抱着一个，我们不能有一个报恩的心态呢来领受这个恩典。如果你抱着一个报恩的心态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话呢，我们就会存着一个，神你给了我这个恩典，可是我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就两清了，你我也不欠你了，你也不欠我了。好像是背着我们如果得到这个恩典呢，我就要用什么东西呢来能够偿还给他。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拿任何东西呢来偿还的神的这个恩典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带着一个报恩的心来看这个恩典，而神要我们呢是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呢，是从内部里面，是从你的生命的深处里面呢，对神的这个长阔高深的爱呢，愿意自动自发的，没有强迫，没有逼迫，没有还债的这个心态，而是自动自发的呢，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样呢，所以呢，我们不是存着一个报恩的心到神的面前做这些啊，为神侍奉，为神工作，而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给了我们这个呢本不该我们得的这个白白得到的恩典呢，我们献上了我们感恩的心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呢来还这个债的话呢，那你呢一定会有一个特定的啊目标或者对象，你把这个把做某一些靠你的行为做某一些好的事情呢，你把它施恩回报在他的身上。而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神不需要我们做替他为他做任何事，因为呢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什么都有了，我们不能在他身上加添任何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抱着一个报恩的心的话呢，神不需要，而神要我们做的呢，就是我们是那个施恩的，我们这个对象呢是不施恩的对象不应该是现在那个给我们恩典的人呢，而神要我们呢把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恩典呢 给施恩于更多的、更宽的人、更多的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说第三点，这个神的恩典呢，是一个啊无限的恩典，它没有，因为呢，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神是爱，神是无穷尽的爱，所以呢，我们对于一个我们蒙恩或者接受神的恩典呢，这个恩典呢，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无穷的浩大，而呢，我们所感受到的呢，是无穷无尽无止的爱啊，这个恩典呢，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好，那下面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呢看，从一个蒙恩者的啊蒙恩者的角度呢，我们来看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就是当我们这个蒙恩者，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呢，我们不可徒受恩典，而是应该呢把这个恩典呢与人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只有当我们越知道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越多得到恩典，神就会把他的更多的恩典呢赐下来。这意思是说，当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了神的恩典呢，我们就不，结果呢，我们不应该徒受了这个恩典，而我们应该是呢更加的呢能够爱神爱人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恩典呢，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或者需要，或者让我们来享受，单单的享受这个恩典。所以呢，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神的恩典以后呢，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呢，然后再与人分享。这个时候呢，当你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神就会用更多的恩典呢能够赐下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上加恩。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要我们把这个恩典呢与人分享，或者是把我们恩典呢从我们身上呢流露出去，使我们呢成为一个呢别人呢蒙恩的管道。同时呢，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呢，我们是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借着侍奉人，我们来侍奉神，我们借着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我们把这个恩典呢流露出去，然后与人分享。这个时候呢，等于就是一个水管打开了。当这个水管一打开的时候呢，水管里面水呢就源源不绝的、不断的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呢能够流露出去，而使别人的更多的人得到了这个福气。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一样，因他一人而使呢所有的人，因信以信为本的人都能够得到与他一同的福气。所以我们一人得救呢，就是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这就是说，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说使我们都领受了，而且呢是恩上加恩。所以呢，神赐恩给我们，我们都领受了，我们得着了这些好处呢，我们不应该呢把这个好处呢就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且呢，这就是说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怎么样能够恩上加恩呢？就是当你把你所领受的这个恩典呢与人分享的时候呢，当你越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呢就越多的临到我们。而且呢，神应许我们，如果呢你把神给你的恩典呢 你要留住的话呢，神就恩典就不会再赐下来了。而你当你把这个恩典与人分享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们，凡有的我还要加给他，叫他怎么样还有余。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这些恩典呢你就保持的，就是藏在你的里面，只有个人的来这个享用的时候呢，这个神呢就像一个杯子已经满了，你就不能够再盛更多的东西了。 可是呢，当你把这个恩典呢与人分享出去了呢，神就告诉我们，凡有的与人分享的呢，我还要加给他，不但加给他，而且叫他有余，有余就是多出来了，满出来了。啊，这就是呢，这个恩典呢，就是恩上加恩的恩典。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第四大点的第三大点呢，这个恩典的这个特点特性呢，我们稍微做一个小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测不透，他有测不透风的丰富的恩典啊。我们也讲了，前面也讲过，是荣耀的恩典呢。那从这四，那我们现在呢这一个小题上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呢神给我们的恩典呢。第一个，它是赦罪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这个呢，神从神来的恩典呢，我们呢可以呢有赦罪的，有圣罪的，有除罪的恩典。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特点呢，这个神的恩典呢，它是呢爱的恩典，因为神就是爱。神不但是爱，而且神是爱世人，他是有行动的。神不但爱世人，而且他真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显出了爱。所以呢，这是一个爱的恩典。第三个，从我们受恩者、蒙恩者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恩典呢是无穷的恩典，就是我们刚刚讲，他有测不透的丰富的恩典。他不是神是不求回报的恩典，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回报，我们人也无法回报，而神要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神这个恩典呢，是一个恩上加恩的恩典。所谓恩上加恩的恩典呢，就是说我们要神给我们恩典呢，是要我们成为别人得到恩典的管道。只有当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呢，在与人分享出去的时候呢，神就会有更多的恩典呢临到我们，使有的还要加给他，并且呢叫他有余，这就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四点啊。第四点呢，就是恩典的功用啊。到底呢恩典呢对我们在生命上呢，或者在生活上呢它有什么作用啊？到底神为什么要赐下恩典？我们为什么需要恩典？那首先呢，当我们得到了神得救的恩典以后呢，他就可以使我们呢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因为我们的罪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同时呢，还有呢恩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呢，就是可以使神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我们可以行出来，然后呢可以为神做见证，然后呢可以显明给后代的世人来看，神是多么的信实，多么的慈爱。好，那我们下面呢分四个点呢，我们来看恩典的功用。第一个，恩典的功用呢是什么呢？恩典的功用使我们罪过得以赦免，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得救的根基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神的恩典呢只赐给那些呢认识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得救的人。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明白不了解这个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呢，是因着神的恩典呢，你就得不到这个恩典。可是呢，只要当我们一明白、清楚、相信、接受了神是我们唯一的得救的途径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信就得到了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说呢， 称义是福音的中心。那称义呢，就是神接纳了我们这些罪人，然后呢，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所以呢，称我们为义了。所以呢，这个得救呢，这个水管呢是义，公义是那个水管，而水管里面流的水呢就是恩典。所以呢，通过这个恩典呢，就通过了公义，然后呢，我们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呢，我们说是恩典呢是得救的根基啊。所以呢，赦免的根据是什么？赦免的根据乃是救赎啊，救赎的根基呢就是恩典啊。因为我们得到了恩典，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我们就得到了恩典。然后呢，我们的罪过呢就得以赦免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恩典呢，第一个它的功用呢，就是呢使我们呢罪过得以赦免啊。这就是我们前面啊几次我们讲的啊，这个就是呢赦罪的恩典啊，称之为赦罪的恩典。好，那第二个呢，恩典的功用呢啊，我们称之为，我们是说，神的应许呢，因过恩典呢得以成就啊，所以应许得以成就。我们说呢，这个恩典呢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已经预定计划好了，这是神的完美的旨意啊。所以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了整个的所有的救恩的计划，然后这整个计划呢，它里面呢，它有的所有的应许，它有所有的这个成就呢，都是要通过我们个人啊，通过然后我们个人呢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然后经过呢这个教会的建造，而呢在基督里面呢能够完成啊，使万有都伏在呢基督的脚下啊，就是万有都同归于一，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神有这么完美的计划，包括了他的预定呢，他的拣选呢，他的救赎呢，他的赦罪，以及到最后他的荣耀的显现，这一切呢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说只有当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呢才得以成就啊。这个恩典呢使我们呢与啊，我们原来是外邦人，可是我们能够与这个犹太人和好，我们与人与人的之间呢，我们得以和好，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与神，人与神中间呢，也是因着神的恩典呢，能够得以和好。然后呢，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应许呢，怎么得到，怎么成就呢？是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呢，他把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呢，拆掉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断气的时候呢，圣殿的幔子呢就从上到下呢裂为两半。所以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合一，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呢，我们可以呢同盟应许啊。这个应许这是所以能够成就，就是因着神的恩典。好，那第三点呢，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的功用呢啊，不是，恩典的功用是什么？那恩典的功用呢，就使律法呢得以成全，或者说呢，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律法能够成全是借着呢这个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呢怎么使这个律法呢得以成全，或者说为什么呢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因为呢，基督借着他的恩典，他成全了所有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呢，他满足了所有的律法上。我们知道，人如果不常守律法，并且在每一条上都守住，他就不能称义。可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义的代替了不义，他是一个无罪的代替了有罪，所以呢，他就成全了，满足了所有律法上的要求。同时呢，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律法的功用呢，到基督为止停止了。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基督呢使我们得救了，基督呢已经释放了我们，从律法和罪的这个权势中呢得到了释放，我们就得到了自由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受啊这个律法的这个束缚或者捆绑了。所以呢，我们说呢，恩典的功用呢，因为呢，基督呢，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是啊律法的功用到此为止。因为神基督呢，已经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说呢，恩典可以使呢律法得以成全。律法得以成全，不但说主耶稣守住了所有的这个律法的精义，并且呢，关于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献祭的要求呢，主耶稣也全部满足了。他满足了平安祭的要求，因为他从天上带下了平安给我们。他也满足了束祭的要求，因为他是生命的粮，他供给我们所有生命的需要。他也满足了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要求，因为他把我们的罪都除去了。他也满足了燔祭的要求，因为他自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破碎了他的身体，他毫无保留的在祭坛上，他献上了生命，他满足了燔祭的要求。所以我们说呢，啊，因为呢，因着神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啊，神的恩典呢，这个恩典的功用使这个律法得以成全，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好，那第四点呢，恩典的功用呢是什么？恩典的功用呢，第四点就是呢，恩典可以借着义在我们身上呢作王。意思就是说呢，恩典呢结束了所有呢这个罪恶的权势，所以呢恩典呢也就借着义作王，然后呢使我们主耶稣呢，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呢，我们得到了永生。所以呢，因着他结束了所有这个罪恶的权势，在我们身上这个权势呢，神的一切的圣洁的要求呢，都已经得到了满足，所以呢，神就可以呢，把这个永生呢，通过这个恩典呢，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永生的福气。我们这个得到了这个永生的福气呢，就包括了比我们原来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所得到的祝福与荣耀更大。这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如果啊亚当没有犯罪的话，他所得到的福气只不过呢是地上的福气，他所得到的生命呢也只不过呢是地上的生命，而因着啊神在我们身上所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经过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复活以后呢，我们这个恩典临到了我们，而呢我们现在呢所得到的生命呢，已经不是亚当原来的那个旧的生命，而是呢，我讲的这个旧的生命是他犯罪以前的生命了，比那个犯罪以前的生命呢更荣耀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所得到的这个生命呢是神自己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呢，这个生命呢，是比亚当犯罪以前的生命呢，更为荣耀的生命。而且呢，同样的，我们因着这个神的恩典呢，我们现在呢，得到的祝福呢，也是远比亚当犯罪以前所要得到的那个祝福呢，更为荣耀，更为尊贵的祝福。 因为亚当所犯罪以前所得到的那个祝福呢，是地上他享受那个伊甸园里面的祝福，而我们现在呢，已经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所享受的呢，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而不仅仅是呢那个在地上的啊属地的福分。所以呢，我们就说，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恩典呢就借着义作王，所以呢，我们得到的呢是更大的祝福，我们得到的是更大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已经是与基督同为后嗣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而且呢，我们能够享受呢那种天家，我们是神的国民，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而且呢，我们所享受的呢是那种天上的应许，并且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与基督永远与他同在，就不会再分开了。因为在地上的时候呢，亚当与基督呢 是常常在见面，生活在一起，可是不是互助的生，不是互助的生命。而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呢，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是一个互助的生命啊，这是与亚当的生命是完全的不同的啊。而这一切呢，我刚才所讲的这一切的恩典呢，只有借着我们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恩典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呢，他才能够赐下来。而我们也只有通过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才能够呢得到呢这一些福分。所以呢，我们说第四个这个恩典的功用呢，是使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更大的啊荣耀。那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小题呢，恩典的功用呢，我们稍稍做一个总结。那到底恩典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恩典的功用呢，就是为了要实现神永恒的旨意。那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借着教会使神的旨意彰显，然后呢，使基督呢，这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什么叫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就是呢，万有都在神的掌管统治之下，都要服在神基督的啊这个权柄之下。那神怎么样能够使这个万有呢都能够呢服在这个基督的权柄之下呢？就是通过教会把他的旨意呢能够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好，这就是神这个恩典的功用。那我们讲的比较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只用了四点我们来分享就是刚才讲的，我们讲的四点。第一点呢，就是恩典的功用是什么呢？恩典的功用呢，就是使我们罪犯得以呢赦免，通过神的恩典，神的救赎呢，使我们的罪犯呢能够得以赦免，在恩典中我们得以赦免。那第二个呢，那恩典的功用是什么呢？恩典的功用呢，就是神在与我们所立的约，新约里面立的约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应许呢都能够成就等成就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呢，我们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我们与外邦人同归于一，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应许呢，我们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神当。第二个，应许因着恩典应许得以成就。第三个呢， 因着这个恩典呢，律法得以成全。好，我们说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呢，基督完成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律法呢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我们就从律法与从罪中呢，我们得到了释放，我们呢得到了自由，所以呢，我们就说，因着恩典呢，律法呢得以成全，那成全就成全在基督的身上，那借着基督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啊，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恩典的功用呢，恩典的功用呢是恩典借着义作王，借着义作王，意思就是说恩典掌管神的荣耀掌管了我们的全身，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得到呢更大的荣耀，因为呢这些荣耀这些祝福呢都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因为呢我们这个生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亚当的生命了，而是基督的生命啊。我们福气呢也不是地上的福气了，我们这个福气呢是能够呢有天上的属灵的各样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地位生命也都改变了，我们生命是神的生命，我们地位呢是神的家里的人啊，是神的国民的地位了啊。所以呢，我们的荣耀呢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啊，在神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切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呢，这就是呢啊，我们在因着恩啊，这是我们恩典的功用啊，就在这四方面啊。最后呢，总结就是神使神的旨意呢能够彰显出来啊，然后给世人呢做见证啊。